是个源头。所以现在他们说打起仗来是什么呢？是那些马兵团呢，就对付这源头的，那么他们就在打起来了。那么好了，现在谁出来号召这些军这个起来跟我打仗呢？就是克伦威尔。所以克伦威尔在教会历史里面是一个人奇才，这个大家没办法解释他的。因为等到他后来啊，这个率领打仗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他是常胜军，从来没有失败过 ，never defeated， 他从来没有过。为什么？他觉得神永远站在他这一边。那么然后每次打仗的时候，他那个打仗的人是谁呢？打仗的人都最热心的都是那些热心的这些什么热心的这个清教徒。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打仗以前呢先祷告，然后呢走在前线唱诗篇，你相信吗？就像旧约一样。然后打完仗没有事以后呢，就回家，就在战场旁边休息的，就要么读经，要么祷告，要么唱诗歌。你看这些人真的很爱主啊，所以你现在就好像回到旧约一样，他们觉得神站在他们这边，他们一定要打胜仗，他们真祷告，他们真是祷告。好了，最后呢，最后这个克伦威尔就组成了21000的那个叫 New Model 一个模范军。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你，因为普通从前打仗，你一定要讲身份的。现在不，你什么身份都可以打仗。那么，然后呢，而且他希望啊，这许多打仗的像他一样，就是说是个典型的清教徒，典型的爱主的，典型读圣经、典型祷告的。所以后来这个21000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那么最后呢，那么终于呢，就打了胜仗，所以这个稀奇的，最后终于把王打败了，然后最后呢，就把这个查理一世呢，就送上了断头台。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在1549年的时候发生的。那么王呢，就上了断头台。那么上断头台以前，就在这个打内战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那个时候国会已经开会，那大概是1543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决定什么？他们就决定说，整个的国家采取长老制，意思就是说就像苏格兰一样，完全一样。那么但是呢，有一点问题的，那个军权在谁的手里呢？军权是在克伦威尔的手里。这个克伦威尔啊，倒不是倾向长老制的，克伦威尔倒是倾向那些 separatist， 倒是倾向那些这个所谓异议者。他心想的，他不大，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啊，你知道这个清教徒受了一点挫折，但你没有办法，因为军权呢完全在他的手里。所以等到后来这个英国宣布了大概4-5年的共和以后，然后最后呢，这个克伦威尔干脆把国会就废掉了，因为我们的国会它主要是被谁把持的呢？就是被所谓的清教长老会的清教徒把持的。所以这个是他干脆废掉了，后来他自己做了独裁，就做了，他就做了这个所谓 Lord Protector， 那么一做也做了几年，然后一直等到他死了，那么然后呢，这件事才告一段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等到英国国王一上了断头台，那么克伦威尔就不是做了王，他是个平民啊，他没有资格做王。你看，所有英国的王位都是继承下来，都是贵族这样继承下来的。你看，没有一个，你根据讲身世很清楚，克伦威尔是什么人也不是。所以，真正唯一的英国的共和时期就是那个不到十年，而那个时候谁做了掌管整个英国的呢？就是克伦威尔，他把整个英国分成11个区。那么从前他底下的那个将军的什么，然后就让他们管一个各个区。所以大家可以想到，他真的坐在位置上，坐在统治这个位置上4年到5年。你可以想象那个日子什么日子？那个日子就是终于清教徒可以实现他的梦了，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本来呢只是理想。现在他们真正的把英国，不要忘记了，除了英国还有这个什么，还有苏格兰本来就是嘛，所以现在呢，苏格兰也好，英国也好，是唯一的两边完全看齐，而且两边完全照着日内瓦在那过日子的。然后他们立法，所有的法律就照着圣经的价值。那不要忘记，这个日子很短，如果加上共和加起来不到10年。 但是呢，如果加上，如果是讲的克伦威尔，他最多掌权不到五年。那么弟兄姊妹，这五年根据他们的想法，现在应该人间天堂了，是不是？现在英国应该如果完全照着圣经的话，大家每天都唱诗、祷告、聚会，那个再好不过，那个这不是很好，这非常理想吗？而且现在呢，完全根据法律，没有犯罪的了，当然什么都没有了，那不是很好吗？所以呢，如果我们照着这个逻辑下去的话，那么应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英国呢，应该可以说是一片的太平。那么终于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什么克伦威尔的理想呢，最后达到了，就是说这些清教徒他们最后所希望做到的能够做到。那么现在我稍微花两三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如果真的是在清教徒的管辖底下，真的完全照着圣经，那么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那么英国人过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所以不要忘，在历史上的的确确英国人，不管你愿意和不愿意，包括苏格兰人在一起，他们的确照着圣经的教训，那么然后呢，用这个模式来来这个带进整个的世界，那么这个就是加尔文还有跟随加尔文他们所想到的这个千禧年，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公义、有和平、繁荣等等等等，那这个完了以后，你看主耶稣才回来的。所以实在说来，真正那个理论的实现是到了克伦威尔的时候是真正的实现了，因为你看见现在全国一致，那他在统治嘛，现在没有问题的。那么他既然是清教徒，他的想法就是加尔文想法，那么好了，所以现在他把他完全实现了。那么当然不光是在苏格兰实现了，现在在英国呢也实现了。好，现在我们要问，五年以后伦敦人怎么看法？五年以后英国人怎么看法？那么有人说苏格兰到底是比较偏远一点，苏格兰到底比较乡下一点，你要文明的话，当然你要问你伦敦人怎么想，你要问在英国的人是怎么想的。好，所以首先呢，我大概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时候大概日子是怎么过的。那第一，当然呢，所有的戏院通通要关掉，这个不要忘记，这是国家的法律的现在。所以根据国家的法律呢，所有的 theater 所有的戏院通通要关掉，娱乐场所要关掉的。那么这个是为这个是所以这个是如果根据他们所认为圣经的教训应该这样。那么然后呢，礼拜天如果你看一个男孩在踢足球的话，那么就要挨打的，然后有一个刑罚就是要被鞭打的。那么然后不可以发誓，你发誓呢也要罚钱。那么还有如果你连续发誓的话，就把你送到监牢里面去。那么礼拜天就是他们的安息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对于清教徒来讲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他们觉得在旧约是安息日，他们到了新约呢就是主日，所以到了礼拜天，那么大家什么事都不可以做。那么然后呢，这个如果一个妇女如果被逮到了在那天做了什么，那要罚的。还有你说我在星期天呢，我散步散步可以不可以？你光散步要罚钱的，因为你星期天不可以散步，你星期天应该到礼拜堂做礼拜才对。那么还有呢，那么这个别的宗教啊都是有很多的节庆的，叫你欢喜快乐。那么做清教徒就不是了，清教徒呢每个月你一定要禁食一天，这一天什么都不可以吃也不可以喝。你看这是清教徒的想法。那么然后呢，这个好了，那么这个他们相信什么呢？相信说这个女子呢穿衣服要一定要端庄，而且不可以这个擦胭脂，不可以涂口红，那就意思就是不可以粉饰，就是不可以修饰自己，那么这是禁止的。那么你说那如果大家在那擦在修饰自己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他就派很多的这个领袖出去，大概长老们出去满街走，还有呢一些阿兵哥，因为他从前都是军队嘛，现在他把它分成十一区嘛，所以马路上就很多的这个兵士呢就走来走去，那如果看见有一个人打扮得很厉害的，就把他的粉把它擦掉。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你走在路上就这样。 那么还有呢，这个所有的男士呢都是穿黑的衣服，女士呢也是穿黑的衣服，那么一直从脖子到脚像包粽子一样啊，就是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合适的。那么男的呢一定要短头发，还有不可以过圣诞节，这个是这个不也不可以庆祝圣诞节。他们觉得呢，现在很多人过圣诞节，他们重在吃喝，根本忘记主耶稣降生了。所以他们觉得呢，应该不可以。那不可以怎么办？有的人偷偷过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个闻香队。那么这个阿兵哥呢，就从街上走过去，他如果闻到哪一家呢，好像那味道很香，他就进去，然后有的东西拿走了。你如果准备为着圣诞节准备，他就把你拿走了。所以你觉得这个就是这就是所谓清教徒的社会。那么所以呢，你想想看啊，这样子过了5年，你说没有得救的人受得了受不了？那得救没得救就不去管他。现在问题就是他们的想法就是制定法律，这个法律不光限制信主的，也包括不信主的。所以你还没有得救，你就不可以喝酒；不得救就不可以赌钱，不可以上戏院。你没有得救，你就一定要礼拜天就上礼拜，你还不可以溜达溜达，都不可以的。而且也不可以过圣诞节。你想想这些没有得救的人，那么到底还是没有得救的人多，对不对？你想过了5年以后，这些还受得了受不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慢慢你就知道说，等到这个克洛尔一死，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你可以想象到什么事情发生。那么最奇妙的，他死的那一天呢，不是把他的棺材就送到西敏寺去，埋在西敏寺，他真的埋在西敏寺了。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在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这件事过。一共有3万个兵陪他进到这个西敏寺去。为什么3万个兵？你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能闻出味道来了。因为这个伦敦人的愤怒到一个地步啊，你看好了，这个西如果没有3万个卫队的话，卫兵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克隆威尔不可能好好的进到西敏寺去，不可能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等到他一死了以后，那么英国全国的上下就欢迎查理第二次回来，就让他登基。这个就是所谓的 restoration， 就是所谓的恢复，你懂吧？现在又恢复了什么？又恢复到从前。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虽然这个在克伦威尔底下，那么的的确确终于清教徒的梦实现了，他们也做了实验了，但是好像昙花一现一样。那最后你看见吗？他们还是欢迎他们的查理二世回来。他们不管什么制度不制度，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已经受不了了。他们觉得这样下去，而且这是军事统治嘛，根本是个独裁者嘛。他们觉得我们还是欢迎我们回来。所以你想想看，等到查理二世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吗，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克隆威尔的这个身体、这个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然后呢，就把他的尸体就挂在海德公园。你知道，你到英国，你看海德公园一个架上面，然后他头啊也挂在伦敦，也挂在伦敦好几年的。所以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气愤到什么地步。因为是谁把查理一世的头砍掉的，可以说是克伦威尔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可以想象的那个反应是个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后来就起来逼迫苏格兰的那个这个 covenanter， 就是那些所谓叫什么这个立约者。那么还有呢，从现在开始你看见吗？很多这些清教徒就开始受逼迫了。所以最后呢，是逼得1000个清教徒的传道人走投无路了，因为他们一逼迫他们离职，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生存。所以现在你看见到了一种情形，他们到处流亡。那最后他们不愿意在英国国家教会之外，但是最后是被赶到外面去的。所以最后他们的命运跟 dissenter 的命运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经过了这么久的梦想，这么久的追逐， 但是最后好像一场空一样，因为最后你看见的是什么？最后看见是不可能的，肉体就是肉体嘛，你怎么可能？你有了查理一世，一定有查理二世嘛，而查理一世反应起来不得了。那么这些普通、这些英国人、这些苏格兰人本来就没有得救，都是肉体嘛。你怎么能希望说用他们一同来维持一个大同世界，然后就是圣经所说的千禧年？怎么可能？当然不可能嘛。所以千禧年一定主耶稣回来以后才带进来的嘛，这个才对嘛，否则怎么可能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读圣经读错了，就在这些地方。然后呢，你以为是这些事情可以实行的，结果没有可能嘛。到了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清教徒最后变成什么？清教徒就是后来就变成了 dissenters， 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长老会了。长老会不要，这是英国的长老会，这不是苏格兰，英国长老会，而长老会是在这个整个英国国家教会之外的，所以跟当初的浸信会是一样，跟 Anabaptist 一样的，然后跟贵格会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就被弃绝在国家教会之外。那么这个就是清教徒，他们等了40年，他们终于昙花一现，但是没有多久又归无有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但是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一些很深的功课。那么自从这个但是你知道吗？虽然呢，这个查理二世他不喜欢，他可以说恨这个清教徒，那么而且经过了5年的这个清教徒的管理以后，大家卷够了，够了，所以你看这个国王有所有的人民和他站在一边，那么按理来讲，他应该只是维持主教制，应该还是对福音真理是清楚才对，但是后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一生，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一直等到死的时候，他才真正，他才现在才决定下来，他要做一个天主教徒。所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查理二世虽然他一面是逼迫清教徒，那不光如此，还有逼迫那些 Covenanter， 就是苏格兰的那帮立约的人。那么更重要在哪里？更重要，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按理来讲，他应该是在整个，应该是在什么？应该在改革的阵营里面，但是不，他没有一天在改革阵营里面。他有的时候觉得天主教是对的，有的有很多怀疑，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说罗马天主教是对的。然后呢，他的兄弟詹姆斯二世接了他，结果詹姆斯二世是一个笃信的天主教徒，而且他立定之下，要把整个英国的国家转另外一个方向，就回头走。那么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那眼看着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眼看着清教徒的梦也好，这么多年弄了半天以后，最后还是回到原点。你看现在詹姆斯二世他家一回头转，全英国也同时要回头转。那么弟兄姊妹，这么多人的血，这么多人所摆上的，根本可以说白忙一场，一切都一场都是虚空。那这个时候幸好在哪里呢？幸好在最紧急的时候，那么英国的人就求救兵了。因为你眼看，因为起头只是主教制跟长老制的争执嘛，那这个不算，这个通通算是在什么改革阵营里面的，这个不算，不算一个主教或者怎么样，那起码都是在改革阵营里面。但是等到他们的国王现在要回头走到天主教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英国人就慌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王啊，詹姆斯王有个女儿就嫁到荷兰去，嫁给荷兰的王叫做威廉三世。这个威廉三世是很好的基督徒，是对于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那个詹姆斯二世可怕在哪里呢？他那个时候就和英国法国的皇帝路易十四连在一起，路易十四就是把盖恩夫人关在监牢里那位，路易十四就是说我就是 I am the state， 我就是国家， 而路易十四，你不要忘记了，很多的 Huguenots， 很多的基督徒就被他赶到国外去，包括美国好多的种种这个种种的这个他们的祖先都在里面。那么这个法国基督徒被掏空了，被掏最重要的中产阶级通通被赶走了。那么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路易十四。那现在英国的英王詹姆二世如果跟他联手的话，那么现在你看得出来，没有多久以后可以说大势已去的。不过那个时候很稀奇，那么就是威廉三世。威廉三世呢，结果就面对面的，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谁呀、这个什么，这个路易十四去打这个打荷兰嘛。但是最后我们知道那个结局是只有谁能够治得了他呢？那就是威廉三世，那么那个时候，英国求救的时候，结果呢，结果后来这个荷兰就进军到了英国，然后呢，就把他的岳父就是他女儿的爸爸，就是詹姆斯二世，就把他赶走了。一赶走了以后呢，总算是现在英国稳住了，不管怎么样是不会再回到这个罗马天主教去。那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年呢，这个詹姆斯二世又来了。这一回呢，他不是从英国走，他从爱尔兰走了，因为爱尔兰是个天主教国家，尤其南边的爱尔兰是天主教的，所以他从那里登陆以后呢，那么所有爱尔兰人就欢迎他。结果没有想到呢，所以这个故事一直到今天呢，没有想到北爱尔兰呢是大部分是对于福音真理很清楚的。那么结果他们就和威廉三世站在一起，结果有了一次决战。那次决战以后，那么这个詹姆斯二世知道说他的大势已去，所以后来呢，你知道英国人就接受这个谁啊，就接受威廉三世跟他的太太叫玛丽，他们所以叫做 William the Third and William and Mary， 就是威廉和玛丽，他们就做了英国的国王，还有做了英国的皇后。所以呢，自从他们来了以后，那么整个情势就改变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宽容的政策，就是他们许可所有的 dissenters 通通可以自由的进来。那唯一的例外就是天主教没有自由。那么除了还有你必须相信三二一才可以，如果你不相信三二一，你也没有自由。所以在这两点上他们坚持的。那么其他呢，不管贵格会也好，不管浸信会也好，本来他们都被放逐到英国，放逐到荷兰去了，结果他们就统统回来了。所以后来的长老会啊，这个浸信会啊，还有贵格会啊，还有这个这些后来我们这所谓的私立的教会，那么跟英国国家教会没有关系的，那么终于呢就有了，他们恢复了他们敬拜的自由。那么这个时候的清教徒在哪里？清教徒就跟异议者是一样的了，他们不再做那个梦，他们现在回国都知道说他们是白忙一场。那最后他们的结局是跟 dissenters 是一样的。不过呢，有的 dissenters 已经异议者变成了浸信会或者别的，但这些人呢就变成了长老会。所以长老会按理来讲，在苏格兰应该是国家教会，但是不到了英国，到了美国，到了别地方，它就跟浸信会、长老会变一样的。不过当然在组织上，我们这长老会还是比较倾向有宗会啊，有总会在上面，有这种，还是有这种的观念，因为这个还是从苏格兰那里借来的。所以大概来说，这个就是这个清教徒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说，这个人生啊，没有多少年，人生有几个40年。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在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清教徒那么忍耐。他们带着梦，他们带着理想，他们希望能够把教会带回到神的旨意。最后呢，你看见没有希望？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不管你只要是用军事，只要打仗，只要用国家的力量、世界的力量，这通通是世界。所以水能够载舟，水也能覆舟；水能够把船开着走，水也能够叫船沉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是不可能跟世界混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一点回过头去看，谁是对的？经过了这么多的教训以后，你回过头去看 Anabaptist 重庆还是对的。他们从第一天开始就觉得教会跟世界是不能混 不能结婚的。意思就是说，教会的堕落从君士坦丁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觉得和世界是没有什么相干的。所以这个功课是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经过了这么多的事。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浸信会为什么变成浸信会？因为他们当初就是这些人本来是跟随加尔文的，然后呢他们到了荷兰就碰到了他们，然后他们才明白过来，我们录了半天你看见吗？我们现在才醒过来，今天怎么可能？今天你要用利用世界的力量，你成就了什么？结果那个世界力量也能把你毁掉。所以就怎么，教会难道是完全跟着世界走吗？不可能。今天只能跟着基督走，只能跟着主自己来走。所以现在大家回过头才知道说，哦，原来崇敬派弟兄们他们是对的，他们真的要把我们带回到圣经。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有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吗？不可能。有可能改变一些宗教世界吗？不可能。那根本是梦想，根本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清教徒他们努他们的心主的确是愿意，的确是愿打，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后他们要叹一口气说是不可能。因为你想啊，你怎么可能把希望，教会是完全属灵的，一个圣膏油怎么可以倒在肉体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今天你最指望什么？你指望哦，现在这个詹姆斯一世，为什么？因为他的背景，哦，因为他在那里受的教育，所以你想他一定是，结果是一场空嘛，根本一场空。一样的，如果你寄望世界改变，世界不会改变。那么就算你改变了世界，你用肉体办法改变了，那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科威尔没有人比他更成功的。但他得到什么？他最后给人的教训，为什么？就也许本来人家不恨他的，但是所有肉体人受不了了。你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叫我们过这种生活？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你知道灭亡的人只有在一个环境底下能过日子，你今天叫他在天堂里过日子，他过不了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天堂的人需要有属天的生命的人才待得住的。所以那个律法都是对，那都可以，都应该做的。你主日应该聚会，你不必关你洗，你知道这个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根本戏院是自动关门的，没有人要去的，不是一个外面把它关掉，没有的。但是你看见吗？这些这个什么这个清教徒，他是用外面的办法，用外面的律法，他觉得如果你守住这些律法的话，你就上天堂，你就得胜了。这是后来清教徒变成这个样子。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今天你得救是靠行律法，你因为现在礼拜天都遵守这个做那个，而且这样你都完全照着来做。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现在这个世界，现在你觉得如果这个千禧年在地上就应该这样，那么弟兄，那么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对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个世界主耶稣来的地上是要拯救世界上的人，这个世界是一直往下沉沦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唯一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抢救灵魂。那么一直等到千禧年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才公义才引进来，然后那个时候才有黄金的社会，那个时候才有这些。而且那弟兄姊妹，那么但那个社会一定不是清教徒的社会。所谓清教徒的社会，现在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就是这样子，好像没有，你看见不错，他们就是因为读圣经祷告爱主，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应该生命里面自动的自发的，这个不是旁边给你一个律法的。没有，如果光是给你一个律法，结果你看见吗？旧约的人他们守律法，他们也守律法，所以等到他们到英国，到这个什么，到这个 Boston 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英国，当初他们离开英国就是因为这个詹姆斯一世也好，或者是查理一世，他们都像法老一样，所以他们觉得现在他们过了红海就是大西洋说的。那么现在呢，他们进到迦南了，所以现在怎么样？进到迦南应该就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们爱慕神的律法。那么好了，就把圣经里面的这个圣经里面神的教训、神的旨意，那么现在呢，就把它实行在社会上，不是实行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他也要求那些不信的人遵守我们信的人所该遵守。所以弟兄姊妹，这时候这个就是你要把世界基督教化了。 基督教化不是说每个人都信主的，不是，因为你是把他政治环境改变，然后大家不得不这样做。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结果什么？结果就是克伦威尔的结果，就是当初英国曾经有那么一段好像是黄金时期，你知道很多清教徒还是很怀念那一段时期。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去要问，到底所有伦敦的人，他们个个都是罪人，如果没有蒙恩得救，个个都是罪人，他们怎么可能过这种属天的生活？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教会跟世界是不可能结婚的。所以很明显的，圣经给我们看的，教会乃是属天的。我们今天已经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远离世界的政治，包括甚至于世界的宗教，你要改变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当这个世界交在一些属肉体的人手里，在罪人的手里，这个世界改不好，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污染。所以今天呢，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看见教会是属天，主呼召我们，所以这个世界是远远的丢在背后。那只有这样，你看见教会才能够脱去这个世界的谄媚，然后我们就可以忘记这些纷纷扰。你看，当我们读过这些历史以后，你看，这一面是教会历史，一面也是世界的历史。你看见那个争权夺利，你看见那个这个谁呀、啊？查理这个亨利八世怎么样？希望跟这个苏格兰联合起来，所以呢，要他这个五岁的儿子要娶这个玛丽，就是苏格兰女王。你看他整个都是想到权力，都是想到权力怎么分享、怎么分布，然后怎么样能够统一，这都是世界的弟兄姊妹。但是呢，有的时候是借着宗教的理由。所以很可惜，你看见当你回过去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很多他们一生就摆在里面。你如果读清教徒的故事，你要承认他们的确是爱主，他们的意向是对的，他们也过圣洁的生活也是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们也许在有一点上他们忘记了，因为他们一直受一种说法的影响，是他们认为说只要传福音我们就能够把人间变成天堂。但是不，只要人间有罪人就不可能是天堂，除非每一个人都得救了。所以今天主的做法不是，主的做法是把这个船放弃，这个世界放弃，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主耶稣不做救世主，主耶稣只做救主。所以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是基本上神对他儿女的教训。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在看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教训。我们没有那么多40年，你不可能做一个40年然后最后结果说是失败的，不可能。梦大家都做过，但是呢，也没有一个人能像克伦威尔那样，他的确拿得起，他的确是个很正直的人，的确确你看见吗？他的确是个标，他本来是个农夫，是个标准的清教徒。那么你看，他也觉得相信神站在这一边，结果每次都打胜仗。你不能不说这些东西有他这个叫人佩服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怎么？他看有的地方他看不见，就是看不见。所以今天我们到了今天，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对于真理、对于神的旨意有更清楚的看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帮助。但是呢，另一面我们也能知道说，那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等到我们回过头去看，现在我们就能够非常，我们就能感谢主当初怎么借助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真是洒了他们的血，他们的寻道的血果然变成什么？变成教会的种子。在后来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结果在英国开花，在这个荷兰开花，在美国也开花。所以呢，这就成就了这个今天的情形。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今天有长老会、有浸信会，然后有这些事情，那么我相信当我们明白过，当我们现在看过这个清教徒的故事，那我想我们应该是很清楚。礼拜三呢，我们要再继续，我希望弟兄姊妹，因为这个还继续带着，好吗？你们带着，我们不可能再发给大家新的，所以希望每个人还带着这一讲，因为我们有的地方还需要再提一下。所以其他的呢，我们到礼拜三的时候我们会再继续。我们现在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从历史上学到教训的时候，主啊，但愿你圣灵更深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读教会历史，你乃是把一条教会的路放在我们的前面。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学到教训，主啊，你也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期待外面，我们常常期待这个世界的转变能对教会有什么贡献？主啊，现在我们学会了，我们知道说你是教会的元首。主啊，但愿你的工作是个单纯的工作，十字架能够除去所有的肉体。当我们看见这些故事，读到这些故事，我们看见一面有你的工作，另一面我们看见肉体的掺杂，还有肉体可怕的情形。主啊，我们看见肉体怎样能摧毁你的工作，最后也能推翻你的工作。但是主，直到今天我们看见那些寻道者的血，包括那些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为着你真理所流的血没有白流。主啊，今天我们走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好让你引着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主啊，为着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这一天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这是不容易的一天，但你实在恩待了我们，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求你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